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9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就喺2月前，习近平访问伊朗嘅死对头沙特阿拉伯，并喺联合声明当中激嬲伊朗之后，近日俄国媒体曝光，伊朗总统莱希正计划访问北京。大陆传媒披露，今次莱希要亲自来谈，系因为北京承诺俾伊朗4000亿美元嘅资金援助。對此，觀察人士指出，為咗平息伊朗嘅怒火，派中共副總理胡春華親自到伊朗賠罪，承諾大灑幣俾伊朗，咁樣證明中共所謂嘅人民至上係徹徹底底嘅謊言，而中俄伊三國已經成為新嘅真正嘅惡意軸心。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德黑兰方面正喺度计划该国总统莱希访问北京，不过官员并未透露具体嘅时间。官员话，咁样嘅访问系基于双方之间现有嘅协议。据凤凰网消息，伊朗同中国友协主席、伊朗前副外长布鲁杰尔迪对于莱希访问北京一事话。莱希总统呢次出访中国，将会将“一带一路”、北京喺伊朗石油天然气领域投资等战略问题同长期事务嘅谅解备忘录转化为一项签署嘅协议。据悉，根据协议，北京将喺几十个领域加大对伊朗嘅投资，包括电信、基建等，总金额预计高达4000亿美元。之前，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喺乌兹别克上合组织峰会期间，同莱希进行过会面。当时，习近平话，中共从战略高度同长远角度看待中国同伊朗嘅关系，将继续建设性参与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里约谈判。另外，中共外长秦刚亦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承诺。喺伊朗核协议问题上，北京支持伊朗，北京将继续以自己嘅方式发挥作用。但事实上，最近伊朗对中共好唔满意，原因就系习近平喺旧年12月访问伊朗嘅死对头沙地阿拉伯，并喺出席第一届阿拉伯中国峰会之后发表嘅联合声明中，除咗涉及伊朗极为忌讳嘅核问题。习近平呼吁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全面合作之外，仲涉及咗沙地阿拉伯、伊朗之间3个有争议嘅岛屿嘅主权，因此被伊朗睇作系背叛。对于北京惹起嘅伊朗嘅怒火，中共外交部辩称话，海峡会国家同伊朗都系中共嘅朋友，但呢个显然冇办法平息伊朗嘅怒火嘅。所以咁先有咗中共副总理胡春华嘅伊朗之行，但系胡春华之行仅仅系口头上安抚伊朗系行唔通嘅，必须付出一定嘅代价。据伊朗 Tasnim 新闻社嘅报道话，胡春华向莱希话，北京同德黑兰将喺实施战略合作计划同加强关系，将投资价值几十亿美元嘅项目。促进经济、工业、能源、交通、金融同银行计划方面嘅合作。中共再次承诺大派钱，落实2021年中国伊朗签署嘅一项为期25年嘅合作协议项目。至于外界点样睇中共、俄罗斯同伊朗之间嘅关系呢？美国议员早已经提出新嘅真正嘅恶意轴心概念。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嘅首席共和党成员史蒂夫·夏伯特曾经话，中共、俄罗斯同被接纳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嘅伊朗，系新嘅真正嘅恶意轴心。对此，评论员黄克认为，美国国会议员可能获得一啲情报，因此做出咁样嘅评论。呢个亦系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中共喺一啲国际策略上嘅可怕动向。
近日，中国首架国产大型客机 C919 被曝光发生引擎故障，100小时验证飞行计划随即搁置。唯一购入该客机嘅东航对此事绝口不提，引发关注。
据自由亚洲电台6号报道， 航空业内人士爆料，该飞机2月1号才开始正式100小时的验证飞行。2号早上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北京大兴机场之后，左侧引擎反推失效，随后该机取消了接下来的验证飞行。知情人士说，购买了 C919 的东方航空对这件事闭口不提。至于传说中要装配在 C919 上的国产发动机 CJ1000A， 其基本的技术参数外界更加是不得而知。知情人士说，前两日本来说是飞合肥的，但是好像左边发动机出了问题了，东航宣传部的人自己都不提 C919 了，因为目前这种飞机亦没有商业飞行，只是一个类似于转场这样的嘢。理论上来讲，可以公开亦可以不公开，估计可能2月底都不一定能够商业营运。 C919 被中共宣称为民族骄傲，研发时间长达十几年，现在更加是被提到一个极高的战略地位，被睇作是一旦同欧美脱欧之后的备用方案。不过知情人士透露话，至到而家为止，因为担心出事，该飞机基本上是采用各种进口部件的组装，业内对 C919 的基本安全性并不乐观。知情人士话，因为担心一旦同美国发生冲突之后被制裁，中国就需要一个替代方案，所以 C919 这种类型的飞机就搞了一个备用方案，核心部件都不是国产的。他们一方面在这里搞逆向攻克，另一方面在这里仿制，第二批、第三批在试住将国产的东西加上去，而且 C919 的商业运行一开始亦是限制范围的。这名知情人士还透露，至到现在为止，只有东航接盘 C919，其他的航空公司无意去惹任何的麻烦。对此，路透社曾经报道，受美国收紧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 C919 面临零件短缺。报道说， C919 虽然在中国组装生产，但由于客机航电系统、引擎等重要设备都采用西方国家出品，供应链容易受到美国打击。
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即将卸任的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界人士、基层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会议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在去年底企稳，今年初回升，目前消费服务业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困难比较多，总需求不足仍然是主要矛盾，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和不确定因素。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7号对本台说，展望2023年，中国的经济好难有起色了，因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三驾马车全部熄火了。谢田说，两三年的封城清零，那些老百姓亦没有工作，亦没有收入，在这个期间又将自己的储蓄用得差不多了，所以好像现在在中国有几千万的房屋断供、停止借贷。从这里就知道中国老百姓的储蓄基本上被榨光了，一般断供的人呢，如果还有钱去交的话呢，他就尽量会保住自己的屋的。受疫情封控影响，很多企业撑不下去，只能够裁员或者倒闭。仅在2022年上半年，中国已经有46万几家公司倒闭，310万左右的工商户被注销。2022年6月4号，有疑似知名网友引述中国银行金融系统封控会议消息，全国所有断供房将近4000万套，发泊房超过1000万套。北京市民张芳华说，三年疫情落来，我们很多人都是负债生活，压力特别大，失业之后没有生活来源能够将人逼傻，甚至有人选择轻生。 佢话有一个后生仔喺 IT 行业上班，一年已经搵到600,000啦。后生仔工作咗10年左右，储咗400,000，喺北京海淀买咗一套屋，总之系400多万，开始交钱，然后呢裁员将佢裁咗，搵唔到嘢做，借贷30年，一个月交30,000多，抑或40,000多，就交唔起啦。佢认为我400万已经装修啦，要拍卖仲能够剩一啲啩？拍完之后唔单止冇剩，仲欠人哋几百万。这个后生仔直接就从楼上自杀啦。每年就呢种放弃房屋嘅特别多。据第一财经报道，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正处于人口红利黄金期，劳动力、土地、税收等成本低于中国。越南的每月工资水平不到3,000元，相当于中国广东人工成本的1/3。考虑到中美贸易战政治风险和规避美国向中国征收的关税，西方国家的很多跨国企业选在印度和东南亚等国投资，甚至中国本土企业亦不断地将生产基地向外转移。苹果、三星、富士康、VILVO 以及电子行业、汽车业、纺织服装、家具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一系列产业链都陆续迁出中国。京东、阿里巴巴、腾讯控股、华为和小米等中国科技巨头亦都纷纷落户泰国。谢田说，中国人被医疗、教育、养老和高额房贷四座大山压迫住，不敢消费。进出口现在在中国大幅下滑，基建完全过剩，现在没有一个引擎可以带动它的经济的发展，并且经过上亿人的死亡，中国的劳动人口减少，消费者减少，所以这个经济不被看好。
加拿大和台湾2月7日同意开始正式谈判，目的是达成一项鼓励双向外资投资的协议，并深化双方在印太事务方面的伙伴关系。
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星期二和台湾首席贸易谈判代表邓振中进行了视像会谈，双方同意开始正式谈判。双方谈判可能会激怒中共，因为中共将台湾看作是自己的领土，而且北京和加拿大的关系已经恶化。加拿大国际贸易部的一份声明说，伍凤仪和邓振中谈到了加强贸易和为加拿大和台湾各种规模和行业的企业创造更大的投资潜力的价值。关于国际贸易部所讲的外国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的谈判，是加拿大在快速增长的印太地区增加贸易和影响力计划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公布了期待已久的印太战略，其中包括斥资23亿元加强军事和网络安全，以应对渥太华所讲的破坏性的中共政权。根据官方数据，2021年加拿大和台湾之间的贸易总额为102亿加元，高于2020年的74亿加元。台湾行政院的声明说，台湾和加拿大是理念相近伙伴，共享自由民主价值，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贸秩序。台湾亦将持续和加拿大等理念相近国家深化全球伙伴关系，加强供应链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及繁荣。在2018年年底，中共和加拿大之间的紧张局势飙升，当时加拿大警方拘留了中国华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孟晚舟，随后两名加拿大人因为间谍罪指控在中国被捕。尽管这三个人都在2021年获释，但是两国关系仍然紧张。这节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